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这个民主党代表大会呢进行到第三天啊，也就是副总统的这个提名人啊 ，Tim Walz 呢，他就接受了副总统的提名，而且发表了一个讲话啊，所以呢，今天把这个事情跟大家稍微的来回顾一下。原因就是说 ，Tim Walz 在之前啊，他说实话，在全国的舞台上呢，基本上是属于一个知名度很低的这么一个州长哈，尽管是担任过几届的国会的众议员，然后又担任过州长，但是呢，明尼苏达州这个地方本身，如果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特殊的新闻的话，一般来说不在这个媒体的聚光之下啊，聚光灯之下，所以呢，民众不太了解他。于是昨天就变成了他大概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讲话了哈，就对他来说，人生生涯当中，所以呢，大家都比较关注这样的一个副总统的人选对贺锦丽的竞选到底能带来一些什么东西啊，人们就在关注，因为毕竟离投票也只不过只有70来天了，在现代的美国政治史上还没有这么晚的时间，就是差不多只有剩下100天的时间，才一个主要的政党才推出来他们的正副总统的候选人啊，这个以前从来没有过，所以大家都在关注他们的这个就是发表的演说，以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到底能提出什么东西来，怎么样才能够把这股劲儿啊一直维持到11月5号投票日那天啊，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了全国的主要媒体报道的对象了。
看一个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不是很有意思吗？
对，
对不对？你刚才说 Tim Walz 从来没有什么机会在这么大的场合上讲话，这一点他自己也非常清楚。我们听个几秒钟啊。
You know, you might not know it, but I haven't given a lot of big speeches like this. But I have given a lot of pep talks. So let me finish with this, team.The fourth quarter, we're down a field goal, but we're on offense and we've got the ball. We're driving down the field. And boy, do we have the right team.
这个分析一下，他承认，他说是的，我没有什么人给我这样的机会叫我讲话，但是我有一种话我讲的很多，这个在美国的体育上啊，教练呢、啊，他有一种叫 pep talk。
对，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中场休息啊，或者上场之前呢、啊，
鼓劲，
给他一些激励的话。运动员他这个时候就别讲太多的那些技术的东西啊，因为技术的东西都已经讲过，他就是什么加油啊，反正就是类似这种话。他说我做过很多的这种话。那现在呢，我们就到了第四节了。他应该指的是橄榄球，
对，
因为他是一个教练，所以你听后面的人在喊呢 ，coach，coach，coach，coach 啊，喊这个，因为他是教练嘛，就是教练，教练，教练，下面的人在这喊这些东西。他说我们现在是落后一分，但是球在我们手里，轮到我们进攻，他就用一个体育的比喻。实际上，美国人很多都是喜欢用体育的比喻，
当然，
立刻就把距离拉近了嘛。很多人喜欢体育的人就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他是用这个，他就说你看我现在有一个很强的团队，但这句话呢说的是有点道理，就是在场上落后一分，这个就是根据民调呢，是现在你不要看现在贺锦丽的团队他的声势很大啊，他的这个势头很强，但是他也只能说和川普接近，基本上不敢用领先这样的词。在昨天的讲话当中也有一些人做了这样的啊，包括克林顿啊什么的，这也都在提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千万不要一时被冲昏头脑。什么叫一时冲昏头脑呢？我们知道美国的比如说奥斯卡奖、金球奖啊，这种电影每一次颁奖呢都会有一些大家没怎么听说过的电影，知道吧，要不就是被提名，要不就是得奖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叫做 Oscar Bump，这什么意思？就是叫奥斯卡优势。其实这电影早都已经从电影院里下片了， 但是因为得到了金球奖提名或者奖项，他再送回去了，他又送到电影院里去演去了，这个时候呢就能捞一笔，但是不太会让这个电影变成什么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或者最卖座，倒也不会，但是他确实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来捞一笔。那么在政治上，这个就叫 convention bounce 或者 convention bump 或者叫 convention jolt， 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你看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哇的造了一个声势，好像大家觉得哎呦这个是非他莫属了，
对
啊，对，然后你再看现在民主党大会，哎呀，我用16个字概括，叫做摇旗呐喊是歌功颂德，然后声嘶力竭党同伐异，对吧，都是这样举着旗子在那喊叫，
基本上差不多啊。你看那个共和党在前段时间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呢，他们是就是一种气氛，就是庆祝的气氛啊，这个特别明显，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气氛的时候，就说已经笃定了，已经赢定了。那个时候，第一，这个川普对上那个当时还是
拜登
的，对对，所以呢，民众党的这个竞选的颓势和民众党党内的分裂啊，对拜登到底要不要继续选下去的这个不同的声音出现，这个呢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加上两天之前，这个川普刚刚经历过一次未遂的暗杀，所以他作为英雄人物一样进入到这个会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气氛是就是完全团结在他的身边了，等于是整个的这个共和党，所以那个时候的共和党的气氛基本上是特别明显的，就是说我们赢定了，明年1月20号咱们白宫见了，哎，这种情况，
甚至用了一个词叫 landslide
啊，
我们有可能大胜，
大胜就是压倒性的胜利，
对，
这个是当时是这么讲的，就是说已经这个大选。你听那个发言的人都说了，大选已经结束啊，就今天的当时就说我们这个的election 已经 already ended 了，已经 finished 了，所以当时是这个情况。那个时候的民主党呢，确实是气势差很多啊，但是现在又不一样了。短短的这一个多月过去，这一个月你看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首先，民主党的原来推出来的总统拜登退选了啊，在各种压力和权衡之下，他退下来了。所以在这次的这个民主党大会上，也是每个人发言都要感谢他啊，都向他表示致敬。因为说实话，让一个在位的总统退下来不竞选连任，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抉择。到现在，我估计拜登这口气还没咽下去了啊。但是他还是服从大局了。当然，可能也是出于一种无奈哈。党内确实支持不行了，他自己的竞选团队也看到再往前走的话，恐怕胜利的机会非常渺茫，所以就退下来了。这一退下来呢，这个气势就不一样了哈。民主党马上48小时之内，这个民主党这方面做的就特别有效率哈，就是48小时之内是说服了党内其他的跃跃欲试想要出来竞选总统的这些人，都说服他们说不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必须要挑一个人。就这时候呢，就挑了这个副总统贺锦丽啊，然后副总统贺锦丽呢，又通过他的各种各样的考虑吧，就挑选了明尼苏达州的州长，Tim Walz 来作为他的副总统的人手。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似乎 Tim Walz 对这个贺锦丽的竞选的声势啊，还是有相当大的助力的。
对，昨天呢是第三天呢，今天晚上就是第四天了，就最后一天了，他。特别有意思，他每天啊都安排一个所谓重量级的人物，
对，
去在那儿压轴去。当然昨天是因为副总统候选人要被正式推出来，所以他压轴了，这是肯定的。但是昨天还是有克林顿出来，然后在前一天有奥巴马夫妻，等等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第一天是拜登啊，
对，当然对，那必须得是他啊，对。但是拜登那个就不是压轴了啊，是压轴，对，拜登是压轴，那弄到午夜12点。好，那么我昨天有点感慨啊，就是看到克林顿，因为克林顿这个人啊，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他那张娃娃脸，他一直是一个年轻的那个样子，知道吗？哎呀，看到他这个老是有点感慨啊，他对自己的年龄呢还开了个玩笑，这个挺有意思。
Now let's cut to the chase. I am too old to gild the lily.2 days ago, I turned 78, the oldest man in my family for 4 generations. And the only personal vanity I want to assert is I'm still younger than Donald Trump.
对，他就是说呢，算了吧，开门见山吧，啊，我也没必要在这儿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两天以前，我78岁了。
嗯，
是我们这个家族这一代人，就是姓克林顿的这家人吧，啊，这一代人年龄最大的了。但是我还是可以骄傲的或者很虚荣的告诉大家，那就是川普比我大。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川普其实只比他大几个月，
嗯，
啊，并不是大个好几岁，但是他是用这个年龄呢来开玩笑了，拿自己的年龄，但是也趁机暗示那一老头，对不对？
嗯，对对对，
那边是啊，咱们这边该接棒了，该交棒了。哎，他和拜登啊，都是在做这种交棒的这种动作。其实，包括奥巴马出来也是嘛，
是
奥巴马出来他也说，他说：“哎呀，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点没显老。”大家大笑嘛，
嗯，
因为他满头白发呀，
嗯，
你知道吗？
对？
对，就是一种交棒的感觉。那稍待会儿，咱们再看一看两方面啊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呢是昨天啊，民主党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啊进行到第三天，副总统Tim Walz 呢接受这个提名啊，所以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吧啊，他这个演说呢只有大概15-16分钟啊，不没超，
我觉得应该的，
对，
其他人都有点偏长，
偏长，对，都比较偏长。
我觉得包括奥巴马、克林顿给他12分钟，这哥们儿讲27分钟哎。
嗯，对对对对。不，这种人呢，就是说，演讲惯了哈，所以呢，他们上去，他们上去以后呢，
舍不得下来是吧？
对对，即兴发挥的这个成分比较多一点。
唱卡拉 OK 是麦霸是吧？
对，没错。所以呢，上去以后，当然他提了很多东西，最后呢。其实这些人啊，包括这个奥巴马也好，包括克林顿也好啊，他们都是有过选总统的经验的，而且这俩人都是选过2次总统，所以呢，他们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忘乎所以，不要好像看着现在这个大会这么热腾劲儿啊，这么大家这么兴奋，就认为这个选战就已经结束，就认为选战是胜券在握了，他们最后都提出了警告啊！这个克林顿昨天也说了，他说：“我知道大家都很高兴，我知道大家现在都认为说，哦，我们胜利在望。但他说，别忘了，我要提醒你们，我们不止一次的让胜利从我们的手边溜走，
包括他太太。
对，然后他就说，当我们认为人们总不会是被一些假消息或者被一些谎言所蒙蔽或者所这个转移注意力吧，当我们这么认为，当我们大意的时候，它就会发生哈。所以呢，他就语重心长的说了这样的一句话，确实啊，现在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是比在拜登竞选的时候要提升了很多，不管是这个支持率也好，不管是筹款的金额也好，都增加了很多，但是呢，还没有完全，你敢说我现在已经基本上就胜了，这个还不敢说。再加上星期五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明天的时候还有一个对共和党来说相对有利的一个事情要发生，就是现在的这个第三党的或者叫自由以独立派身份竞选的这个Robert Kennedy Jr. 啊，这个小罗伯特·甘乃迪呢，他要宣布。可能要宣布退选了，
我想就是今天，
今天如果退选就是明天啊，他明天在亚利桑那州正式宣布啊，他可能要退选。退选以后呢，他现在的竞选团队正在和川普的竞选团队呢，在紧锣密鼓的幕后在进行这个磋商呢啊，协商呢，因为他提出条件了，说我退选以后我可以宣布支持你，站在你的这一边，但是我需要你如果胜选的话，要给我一个。叫做内阁的职务啊，也就是说，让我进到你的班子里边去吧。那大概
给我个部长当当呗，
啊，对对，
大使当当呗，
啊，对对，或者说就是这个据说好像还提出来，在其他的一两个州，可能他还要不就是他自己的人马，还是谁要竞选一些公职啊？大概是提这，反正这种条件是经常的嘛。
但是你不要忘了这位。老 Kennedy 小，我叫他小 Kennedy，他是先找的民主党啊，他是先到民主党那敲门去了， 他是说，如果你们当选的话，内阁职务给来一个，
嗯，
被民主党秒杀，根本不考虑，
拍回去了。
啊，拍就是有一个原因，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呢、啊，他的平台和他的理念，其实是他如果真的分票的话，他分的是川普的票。
对，
他又是什么阴谋论啦，又是疫苗啦，什么就这些东西，这个是民主党不喜欢的，但是权衡下来。说要他的支持，好像也加不到多少票，所以是这么个情况。那么这个当然，
但是对川普有帮助啊，
是当然
对吧？
等于
因为他分了川普的票
嘛，对，没错。
现在他如果回归到川普那边去，或者说表示支持的话，他有不少的就是支持他的这些人呢，没准就投川普了嘛。
应该是啊，应该是可以这么理解。除非我不知道他们对贺锦丽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原因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的诸多的民调和分析呢，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当拜登还没有退的时候，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除了那个铁杆的民主党啊，铁杆的民主党就是我不管谁，不管你多大多老，你只要是我党的人，我就投你之外，除了这些人不算以外呢，相当一些人投拜登是因为恨川普。
嗯，
我根本不喜欢你拜登，我当然我知道你老了，我知道你有些东西反应迟钝什么的，但是你让我投川普没可能，但是你让我不投也不行，我不投。不就等于投了吗，对不对？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现在有一些民调的分析相当多啊，我看到的就是说，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因为贺锦丽而投的，而不是拦截川普。当然，拦截川普是肯定，因为你投了贺锦丽就是拦截川普。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小有一点改变。那说到这儿呢，我昨天在看的时候也考虑，也看到了。这他们这个党内可能有一些共同的叫统一口径。你看昨天他们在说到川普的支持者的时候，包括克林顿都说 treat them with respect，
嗯，
要对那些支持川普的人报以尊重，正如你们希望他们尊重我们一样，
嗯，
对不对？他是提出这个。 Oprah Winfrey 昨天是一个叫做意外的出现，
对对，
很惊奇，大概是没出现在那个表上。
保密，就是、
对吧、
这个？
他叫神秘嘉宾，
对，没错。
啪的一下，哇，他出来了，我下面一下，非常的震动。
因为他的立场一直是 independent
嘛，
他的立场一直是独立的，而且他我不涉及到这个政治的。
对，但是昨天他也说了，他说，当你的邻居家着火的时候，你会去问他是什么党吗？
嗯，
你会问他是什么宗教吗？最后的开玩笑，你会问大家有没有猫吗？他这话冲着谁说的？那冲着是那个 Vance 说的嘛，对不对？那他家的猫咱也顺便给救了呗，对不对？你会问他是什么性倾向吗？等等等等啊，他就举这个例子。那基本上现在想团结，想再拉一点那个川普的支持那个人。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就是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代表大会，不管是多么有名的人发言哈，其实有的时候你听他们说什么是很重要。还有的时候你要听他们不说什么，
嗯，
他们不说你怎么听啊，就是竖着耳朵听，竖着耳朵听他们不说什么。比如说上次讲的就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相当突出的就是回避堕胎这个事儿，
嗯，
那当然民主党那就是给你讲到底，这个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至少提一句，
嗯，
有的人就是长篇的大论，有些女的讲自己的故事，有的就是一语带过，就是女人啊什么选择的权利之类的。但你看共和党，但是民主党你看就比较少提什么移民呐、啊，
嗯，
什么犯罪啊，这种事儿他们就相对来说比较少提一点。拜登在他第一天的讲话里面提到了，他说我们是要对于边界加强防守什么的，但是他说了一个但是，
嗯，
但是我们绝不妖魔化那些非法移民，
嗯，
他。把这个态度亮出来。
昨天基本上就是，民主党这个代表大会呢，你如果注意看的话，注意听的话呢，它大概有这么几个，这么几个要点哈。第一就是包容啊，他就是说我们不光是这个，就是 neighbor 哈，只要你是我们的这个邻居，我们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什么宗教信仰，我们都包容啊。这是第一，这个呢可能是有就是拉票嘛。你看，
也是一贯的立场吧。
啊，对。然后呢，这个其实，你看昨天那个民主党的这些人，就是演讲的人哈，他都不说，一般来说都不说 fellow Democrats，
嗯，
他一般都说
fellow Americans，
对，他就是要把所有的人要你爱国啊。昨天我看他邀请了好几个， 德克萨斯州的，比如说一个共和党人到台上来讲话来了。
川普之前的一个国家安全的
国家安全顾问里边的也出来了，讲话也是个共和党人，他就上来讲话，他说我是共和党人，我是从小就出生在一个虔诚的这个就是有宗教信仰的家庭，而且我是一个德克萨斯人，但是我这次要支持贺锦丽什么什么哈，就说民主党内经常就是昨天的大会当中非常明确的说，你是共和党人没关系，我不要求你改变你的政治倾向和立场，你也不需要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同意我们民主党的做法，但是你投这一票就可以了。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你还是做你的共和党人没关系。他主要是第一是要拉一些中间派的这个共和党人，第二是主要是说给那些中间派的没有倾向的、没有政治倾向，有的时候可以投共和党，有的时候可以投民主党的这些中间派的人数，只要这里边被他拉到1%、2%，那对这个整个的选举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决定性意义的。
对，那么站在共和党的一方面呢，昨天《华尔街日报》啊发表了一篇社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把他当中的一些重点讲个两三句。他说贺锦丽是美国现代历史上知名度最低的总统候选人，这个没错。
嗯，
那 Waltz 就更不用说了，也是非常小的知名度。但是呢，他说民主党啊好像有一个历史惯例，他们常常会扔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来。他举了三个例子都很恰当，一个叫卡特，他说这人只做了一届州长啊，而且还是一个乔治亚一个种花生的，
对，
他居然能够做了一届州长再当了总统。第二个人叫克林顿，更偏了，阿肯色做了一届州长还是两届。然后第三个人叫奥巴马，他刚做了一任众议员呐。
嗯，对，对，就选总统了。
对，哎，还选上了。然后他又举个两个例子，他一个举了一个是福特，一个举的是杜鲁门。
嗯，
这两个人呢都是叫做副总统，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嘣的一下给拉出来去选总统去。尤其福特，他等于是那个嘛，
尼克松
对他那个
尼克松辞职之后，
辞职了以后，哎，当了，
嗯，
这两个人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说了一个，他说贺锦丽当选的可能性，他说现在不排除，但是他说了一个但是，但是他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他说贺锦丽呢，自从名声鹊起之后，他一次访问都没接受过。每一次出来讲话呢，都是有稿的。他说他的立场呢，也发生了转变。他说从对于边界这种比较开放的政策，变成了要严防非法移民。从对于比如说罪犯啊，对于监狱当中是不是要交保释金，或者是一个穷困的人要不要交保释金这个问题，他质疑，到现在是有什么严打犯罪，包括在经济方面的通货膨胀，现在他说什么，说这些人很多人是叫哄抬物价，对吧，等等，他就说他在政策在改来改去，他的外交政策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这个社论就是说请你出来，请你站出来，我们听听你到底是内政是什么，经济政策是什么，外交政策是什么，你出来讲给我们听听。然后他最后说期待着你明天，那就是
今天了，就是今天了
啊，对，
就今天礼拜四了，
期待着你那个讲话，我们听一听，看看你能不能说一些具体的东西，意思就是不要躲闪具体的问题。